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十地诸心，第三段啊，变得法皆位啊，这幕后的两句，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啊。若乎功德法现身，以法威力现世间，则获十地十自在，修行诸度甚解脱。这是说菩萨，十地菩萨了，觉悟明了，这个身呢，就是法性所现，不但身是法性所现，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法了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入这个境界所以叫惑啊，或者是功德法现身，依法威力现世间，这是说菩萨应九法界众生之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应身呢啊，这个应化身呢视线在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法性的威力啊，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啊佛所说的十地位也，十自在啊，修行诸度甚解脱啊，那么这个都是威力现世间。具体给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自在啊，其次的呢就是啊这个具足十波罗蜜，无比殊胜的解脱。这个是信尽解脱，不是一般的啊。那么到《华严经》后面十地品呢，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那么前面呢，我们学十波罗蜜啊，这是诸度里头学的十波罗蜜，这个幕后啊，智波罗蜜我们也学习过了，我们把这一句再念一遍啊，舍智，这是全智啊，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真心应法了，知一切如来力，这个意思都非常之深啊，知一切法真实呢，就跟前面偈颂里面所讲的功德法性身呢是一个意思，因为菩萨已经证得大般涅槃啊，所以知一切法真实啊，性相不二， 离思一如，啊，跟我们凡夫完全不相同。啊，那么知一切法真实，我们的身也是如此，身是法性身。那么一般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如果知道这个身是法性身，法性身没有生死，法性身没有来去，真的像《般若心经》上所说的啊，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啊，这就是他用般若观照的时候啊，就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了啊，照见无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啊，啊，无蕴有名无实，啊，所以一切忧虑恐怖通通都消失了，啊，这个世间认为这是大苦啊，啊，这是利苦得乐，啊，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究竟圆满。啊，下面讲真心应法啊，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知一切如来力，这个一切就是大自然的变化啊，大自然的运行，这是一切如来的性具的智德啊，这性具智德呢可以设置为照见无蕴皆空啊，这就是一切如来的。后面说此中方便啊，第七了，方便能助不失持戒忍辱啊，愿波罗蜜呢能助精进，力波罗蜜能助禅定，智波罗蜜能助般若啊，就是慧就是般若，所谓四诸六也啊，这个四就是十波罗蜜，后面四条呢它能够帮助前面六波罗蜜的圆满。菩萨修持设法化度众生超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什么菩萨真的修这个呢，就是现世菩萨，是性位的啊，是性位的菩萨他真修啊。那么初住以上啊，他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发生了，他还有没有呢？这出生没有了，如果修啊他就堕落了，你想想看，六根对六尘境界一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哪里还有分别执着呢啊，所以他那这个初住以上的化身菩萨叫无功用道啊，但是他应化在十法界 啊，十法界众生有感呢，他应了，应化在十法界，那他是表演。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以及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啊，声闻弟子、菩萨弟子啊，都是做种种示现呐，那就是舞台的表演，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这叫全大全示现。有没有真正的实修的呢？有，是信为菩萨真修。啊，化身菩萨不是的，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他是来实现的，啊，是表演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好，这个第三小段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再看呢，后面第四段。啊，第四小段呢，有三首偈，啊，这个不难懂，啊，我们看经文：若得十地十自在，修行诸度甚解脱，则获灌顶大神通，住于最胜诸三昧。前面这两句我们费了不少的时间啊，十自在跟十波罗蜜啊，大概有十几个小时就学习这些。我们是真学，不是实践啊。到这样的程度，那就真的啊，真修，显示菩萨真修，他的果得了，那就是获得诸佛如来给他灌顶，灌顶是受记呀，啊，就等于说是毕业了。给他祝福啊，灌顶是密宗里面的仪式啊，华严教义包含所有的宗派啊，所以确确实实这个以前方东美先生跟我说的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那么古大德呢说华严经是佛家的根本法论，一切经呢都是华严的眷属啊，那这就说华严是总说，使一切通通讲到了，各宗各派呀、啊。只是在华严里面的一部分啊，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是从树根到树叶全部给你介绍。那么其余的宗派呢，那就是一个枝啊，这个一个树梢一个树枝啊，树干这样的介绍，不是整个的啊，华严是整体的、所以我们总要认识清楚。那么灌顶，我们现在看到密宗上师给我们灌顶啊，是用几滴水滴在你的头上啊，甘露灌顶啊啊，其实这是表法啊，它的意思你要懂得，顶人的头顶最高了，没比这个高了啊， 观呢是传授的意思，顶是就是最高的佛法，最圆满的佛法传授给你，这叫观顶啊，这是观顶的真正的意思，观顶的本意你要知道。那我们晓得古大德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哪一部经是第一啊最殊胜殊胜的，就是四十九年所说的哪一部经是顶啊？隋唐时代呀，我们中国许多祖师大德，还加上外国人啊，这个外国人有韩国的，有日本的啊，到中国来留学的，回去之后都是祖师。那么他们在一起研究啊，就肯定了华严是一切经当中第一经，经王啊，那么到后来历代呢，大家也承认啊，华严第一了。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些祖师大德从华严经上看到了华严经到最后圆满成佛用什么方法呢？这个很重要啊！用什么方法让大家了一个个都圆满成佛了？那就是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样才究竟圆满了。那么究竟圆满呢，是在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的这些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的，于是大家就恍然大悟，华严经是第一，净土经是第一里面的第一导归净土就是归无量寿经是真正不可思议诸位再看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前面呢，梅光系居士的序文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古德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呢就是小本华严，分量有大小的差别华严经部头大了81卷呢无量寿经的分量少只有1卷呢也有地方分为2卷弥陀经就更少了，可是内容呢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分量小的 是华严经浓缩变成弥陀经了，弥陀经把它扩大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在弥陀经注解里面看到莲池大师的素钞，哦，这是很多年前，大概总是二十多年前，我讲过《弥陀经》素钞，讲过两遍，二十多年前是第二遍，保留着有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啊，有录音带。一个录音带是一个半小时，总共啊是300多个小时，啊，换一句话说，要是每一天讲一个半钟点呢，讲一年呢，啊，300多个小时啊，这个300多个袋子了，这个分量啊非常可观啊。我第一次到美国去讲经，1983年，我就把这一套袋子带到美国去了啊。因为美国那边同学告诉我，美国的佛教禅跟密啊很盛行，没有人相信净土，所以我特别把弥陀经这一套袋子带去，讲经的时候放在旁边摆着，大家看这什么东西，这是佛说阿弥陀经的讲解，大家一看呢都呆了，认为弥陀经太简单了，这有什么好讲的啊。我们每一天讲一个半小时，讲了一年，我记得好像是330多个袋子啊，这样子让大家呢对净宗不敢轻视了啊，所以我们把净土传到美国了啊，没用这个方法啊。所以净土是一切佛法最后的归宿啊，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啊，这是佛门的一位大德，通宗通教啊。他的著书讲记总共差不多有40-50种，著作等身，收在大部分收在万字序藏。那么他有一部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里面说过一句话啊，佛门里面讲消灾消业障啊，啊，他说佛门里面各种的经忏经是经书啊，忏是忏仪啊，你的罪太重了，都没有办法，都忏不了啊。像今天讲的梁皇忏没用，大悲忏也没用啊，水陆忏法也没有用，什么忏法都没用， 最后还有一样东西很管用，决定把你的罪业的时候删除。那是什么方法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比水陆忏法的功德不晓得大多少啊！可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不懂啊，那念佛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那是什么呢？不会念啊！念佛你要懂得念佛的道理，要懂得念佛的方法，如理如法了，效果不可思议啊！啊，灌顶法师说的啊，他那个书名叫做《观经之旨》，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啊，灌顶法师著作的啊。我们读了之后啊，对经中的信心呢坚定了，再也不会动摇了啊。那么然后呢，你就懂得灌顶的意思了。我们今天展开弥陀经或者展开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恭恭敬敬，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了，给你灌顶一次。你每天都读诵呢，那每天都接受啊，诸佛如来给你灌顶。真灌顶不是假灌顶啊！为什么呢？无量寿经、弥陀经是一切经的顶法了，是华严的总结。我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啊，无量寿经我讲过十一遍了，你每念一遍就是十方诸佛给你灌顶一次啊。真正的灌顶有形式的是地菩萨了，有实质而没有形式的等觉菩萨、法云地的菩萨，有实质没有形式啊，那又有形式那就错了，完全着相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因为贤首菩萨无名没破啊，将破未破，他受灌顶之后就破了啊，破了的时候就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没有了啊。永嘉禅师讲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那是讲的是你在迷的时候有六道轮回，觉悟六道轮回没有了。贤首菩萨觉悟了，十法界没有啊，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有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啊，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就是华藏世界。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那神通道理圆满具足，这得大神通啊！啊，住于最胜住三昧啊，这个住三昧是一切三昧啊，三昧通常翻作禅定，这是印度的梵语音译的。那正确的翻呢？三翻为正，内翻为受，就是正受 正是正常的享受。我们六道凡夫里头没有正常享受啊！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多啊。六道众生，你享受的是什么呢？五种，五大类：苦、乐、忧、喜、舍。啊，身有苦受，有乐受；心呢，有忧受，有喜受。啊，苦、乐、忧、喜、舍，五种受啊。啊，这个舍呀，是身，暂时没有苦乐；心呢，暂时没有忧喜，那叫舍受。啊，正受是定，像般若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是正受。啊，三昧有浅深不一样，那个等级很多，还有修行的方法不一样。啊，佛法里面常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任何不同的方法门径，可是你得到的是相同的。得到是什么呢？三昧。那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我们得到三昧了，就叫做念佛三昧。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最甚诸三昧，三昧当中最殊胜的，最殊胜的，你同学们，我们相信啊，你也许听说过念佛三昧，诸三昧中之王。三昧中王啊！啊，那最胜诸三昧吗？岂不就是三昧中王，念佛三昧？所以我们就肯定这一句话就是讲的念佛三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修的就是念佛三昧。啊，在华严会上啊，跟我们展示的啊，给我们做榜样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再看下面这一首：若获灌顶大神通，住于最深诸三昧。这跟前面完全相同啊，不一样的就是前面一个字若获，前面自护，哦，这两个字有差别啊。那你要是获得啊灌顶住于最深三昧呢，则于十方诸佛所应受灌顶而生位。啊，你决定在十方诸佛面前接受十方诸佛给你灌顶受记。啊，受什么记呢？成佛之记。啊，你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世界实现成佛佛号啊，这个称谓呀是什么啊，在某个世界普度众生，十方诸佛了会给你受记。 再看下面第三首，若于受方诸佛所应受灌顶而生畏，则蒙十方一切佛授以甘露灌其顶。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这个三首偈，第一首啊是讲三昧，啊，就是念佛三昧；第二首呢，大经。这个净是什么呢？生死、烦恼、习气没有了，这净了，叫大净了。那么实在说，在这个菩萨的位置上，可以说大净分。为什么呢？无明断了，无明要知道，就是起心动念，这叫无明。你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才真正叫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非常难呐。你看我们连这个执着都没办法放下，分别放不下，起心动念就更不必说了，先起心动念，然后才有分别，从分别里面才有执着，所以佛教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先断执着。执着里面呢，又教给我们先断最粗重的执着，最明显、最粗的是什么呢？五种见惑。这是最严重的执着，从这下手。这个五种头一个身见。你看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众生不把身体当作自己呢？我都认为是我。错了，不是我。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就产生一个错误观念，有生有死。生死太可怕了，产生恐怖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生不是我。生是什么呢？生是我所，是我所有的，就像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一样，这是我的衣服。所以要会说话的人应该怎么说呢？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不是我。说我的就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法身是我法性是我法身跟法身跟法性是一个意思。法性能性，法身所性，法性身呢，这个是法相。什么时候你在相上见了性了，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好啊， 这个就圆满了。啊，你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你就晓得我没有生灭。啊，这个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长不断，不移不异，都是形容的真实啊，我们一般人叫灵性啊，有人叫灵魂啊，灵魂还不是真的，灵魂是叫阿赖耶识啊，灵性可以说是发现啊，所以你这个要认识，所以头一个破我执、我见、我身见；第二个呢，破边界。啊，边界就是我常讲的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边界的根，这个要破掉啊，这个不破掉就你永远没有办法入佛门啊，这是我们前面一再细说啊。你能把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破掉了，恭喜你了，你入华严小学一年级了啊，就是我们讲实性位也粗性位的菩萨啊，不要以为这个一年级很低，但是他是圣人，佛家常讲超凡入圣的，他真的超凡入圣，他不是凡夫了啊，虽然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但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得自在了，多不容易啊，六道里头得自在了，决定不堕三途，三不退里面得位不退色界天，无色界天不如他了，比不上啊，为什么呢？色界无色界寿命终了啊，还要往下堕落啊，往三途堕落，华严小学一年级绝不堕三途啊！所以四禅天人非想非非想天天人不能跟他比啊！那么第三首呢，首位啊，接受十方诸佛灌顶的主佛啊，啊，所以这个幕后一首说，若于十方诸佛所应受灌顶而生位，则蒙十方一切佛授以甘露灌顶的啊，诸想想。这多么殊胜啊，啊，甘露在此地也是比喻啊，那甘露到底是什么呢？佛给我们讲的，这不是人间，天上天人饮料里面的最殊胜的啊，称之为甘露啊，啊，所以比喻啊，总是以最殊胜的法啊，灌是传授给他，顶是最殊胜的方法，大法 啊，那我们现在是广义的来讲呢，华严是大法。啊，浓缩起来讲呢，一句佛号，啊，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顶法当中的顶法，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啊，诸位看看。莲池大师的注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设法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的，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度无量无边最苦众生，就是一句佛号啊！这是我们不能不认识的。我们在讲席里面做了多次的报告，隋唐时代的古大德将世尊一代十教，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里面选出第一经，第一经华严，啊，那么又从华严里面看出来，华严最后啊是归无量寿啊，所以古德说华严发华了，这是圆教一成啊。届时无量寿经之引导，那无量寿经是什么你知道了啊？华严发华引导你入无量寿，一点都不错。我学佛啊，最早跟方东美先生，方先生喜欢华严，我也很喜欢华严，喜欢经教啊，净土宗念佛对我没兴趣，我就不知道念佛的好处。虽然以后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介绍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完文钞之后态度改变了不少，不反对净土了。啊，以前对净土啊是有反对的这个态度，读了文钞之后啊不反对了。啊，但是不学。啊，这个修净土这个心呢放不起来。啊，我跟李老师是学讲经。而李老师是一再把净土介绍给我，啊，你看我在台中学的五部经，两部是净土，啊，弥陀经是净土，最后这个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是净土，这净土五经里头学五部占两部啊。可是还是用学教的态度啊，没有修净土这个意念，很难度啊。 啊，我老师对我一番苦心呢，我也很感激啊，但是很不容易。到什么时候归心净土呢？第一次讲《华严经》，在台北智联金舍，啊，他这个那边金舍的主人请我讲华严。时间很长啊，讲了大概有十几年啊，十几年呢当中啊没有一直讲啊，常常出国啊，到国外弘法了就停了，回来接着讲，好像前后有十七年，讲了一半，八十华严讲一半，四十华严也讲一半，啊，因为我那时候同时讲的，一个星期讲三天，两天讲八十，是一天讲四十。啊，在那一段时期当中，有一天突然想到，哎，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这个经仔细翻开来看。看到最后啊，我就愣住了，怎么他们通通都修净土法门，都是求生极乐世界啊？你看我讲华严真的是粗心大意啊，都讲过了，但是没有注意到，这样仔细再一检查呢，哦，就发现问题了。啊，知道文殊普贤通通是发愿求生净土的。那么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呐。啊，文殊菩萨最好的学生呢，那当然是跟老师学一个法门。啊，要不然不能称入室弟子啊。啊，入室是传道的，传法的弟子啊。啊，这个在小的时候，文殊求生净土，那善财肯定是有净土的。啊，所以这样呢，是其实五十三参我也讲了不少了。哎，当时讲的时候都，这个第一次讲的时候说。我现在一看的时候，哎，头一个他参访的德云比丘，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修念佛法门，修波州三昧呀。啊，专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了。那么的这个吉祥云比丘给这个善财童子讲开示，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这个内容我知道，这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呢，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我懂这个意思。那这个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但是没有想到自己修净土，没想到这个，所以这么一检查才知道，那么善财当然是修净土的，因为第一个是先入为主啊。啊，就肯定善财是修念佛法门的，然后看到幕后最后五十三参啊，第五十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恍然大悟啊，一个开头一个结束通通是净土，那当中呢绝对没有间断，就 就是当中善财参法的，那叫无量法门，把它归纳为五十一、五十三参门，当去掉前后嘛，五十一。当中五十一是代表无量法门，善财通通学，啊，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自己修呢专修净土。我把这个事实真相看出来了，搞清楚了，这回过头来专修净土了。啊，我修净土，老师劝，哎呀，劝的这苦口婆心的劝，我都没有法子接受，所以我的净土法门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真正古人所讲的华严引导我入净土，啊，法华经引导我入净土，净土是定法了。这个灌顶的时候把净土法门传给你，这是真正灌顶啊。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